为什么相信啊？历史的记载，你相信历史记载有孙中山，你为什么不相信历史记载有耶稣呢？啊，这很宝贵啊，这对我们这些所谓有科学头脑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对不对？一下子我就相信了，一下子就相信了。历史记载让我们知道耶稣真有其人，不是神话故事。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告诉我们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信，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往下看第二个特殊启示，就是圣经了。圣经也非常宝贵哈。为什么我们人之间像不好意思啊，我跟大家初次见面，当然我也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哈，但是多数还是初次见面。人是怎么样彼此认识的？根据你的言行的，对不对？哦，你知道，哎，那天哎，我听过宋老师讲过一次，哎，我就知道了宋一阳就是这个人，对不对？因为你听了我的言，也看我的行，你就知道了这个人。认识神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怎么样？听神的话语，看神的作为，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对不对？那圣经记载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去认识神的话，最最宝贵的、最最重要的、最最客观的依据就是我们那本圣经，就是那本圣经啊。圣经上面写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作为。那你肯定要问了，哎，老宋，你再慢一点，你这一讲圣经变成了神的话语了，这圣经不是明明是人写的吗？怎么是神的话语呢？啊，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讲几句。这说了，圣经是不错，是人写的，但是圣经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彼得后书一章说什么？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啊，重要在这里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虽然是人写的，但是不是人随意写的，不是人按照人意写的，而是人接受了神的默示，按照什么圣灵的意思写的。哦，这就很清楚了，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还不相信，整本圣经第一句话我列出来了，对吧？创世纪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圣经最后一段话我也拿出来了，他上怎么说啊？我向一切听过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你看，写圣经的人自己说这个话，我不敢自己随便写的，我要多加一点的话怎么样，那灾祸就要加到我身上了。我要少写一点，删去一点的话怎么样，上天堂就没我的份了。所以圣经的作者都是非常诚实的，按照神的默示写下神的话语。感谢主，这本书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写到公元后100年，1600年才写完这本书，40几个作者，大家也没坐在一起开个会，写个提纲出来，然后分工去写，对不对？为什么写完以后的这本圣经从头到底这样的和谐，这样的一致，前后呼应？这本圣经到今天又传了，等一下，1900年了， 为什么还是这样的正确？若没有神自己的保守，不可能。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如果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那我们说了，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读。只有圣经才是我们今天的人认识神最重要最客观的依据。这句话又是重要，不得不要弟兄姐妹忍耐一下，我再重复一遍，你要借着耶稣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你要通过神自己的话语和作为。今天留给我们的最最客观最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圣经，只有你自己去读圣经才不会偏。你别看我把这个圣经挪出来然后给你们讲一套又一套的，这是我的理解。人的理解啊，怎么样，我刚才说人是怎么样，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话，难免的嘛出片面。我又说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话怎么样，难免带偏见。所以人的解释你可以再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我奉劝在座的每一位，你必须自己亲自读圣经，不读圣经不可能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圣经对我们实在太宝贵，实在太宝贵。好，不会时间太多了，闲不闲啰嗦还没有哈，很快。好，接下去呢我们讲过了什么普遍的启示，讲过了特殊的启示，第三个宝贵的启示叫做圣灵的启示。普遍启示非常好啊，很普遍，对不对？但是不够直接。特殊启示什么？非常好，直接了，神自己来了，你还要怎么直接啊？没有办法再直接了，对不对？神不但自己来了，神还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为的是要让我们真的明白神是爱。神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证明他花了多大的代价，为的是要告诉我们神是爱，对不对？这是特殊启示。但是基督信仰的宝贵绝对不会停留在什么呀，历史上书本上。基督信仰的宝贵一定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经历神他自己，这个是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启示。好，我们来读读啊，圣经怎么说啊？我要求父，这是耶稣说的话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句话的宝贵就是什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亲身经历神，这样你才知道这位神不是停留在历史上，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真正的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对我们实在太宝贵了， 造宇宙万物的神，不但自己来到世上，而且居然可以来到我们的心里边。我们算老几啊？我们哪一点配呀？就是因为神的爱，神啊找我们，神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说我要与你们同在。这句话你说宝贵不宝贵？那位宇宙的主宰亲自来到世上，不说，今天我相信你不要觉得今天晚上好像也就跟平时的星期五晚上一样，我知道大家很疲劳，一个星期下来了都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夜车了，今天已经很累了还要到这儿来啊！但是我们一看那位造物的主，宇宙的主宰，他今天对我借着圣经对我们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你心里有什么感受？不是你要与他同在，不是你拣选他，而是他拣选你，他要与你与我同在。好，下面就是这个问题了，如何才能有神的同在呢？老宋，你讲得这么好，神居然真的可以跟我们同在，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他，那我为什么没这个经历呢？甚至有些初信主的人也这样问我，哎，你说的怎么我没有经历过呢？我也不敢说你说的不对，因为做见证的不是你一个人，说这话的不是你一个人，对不对？2000多年来，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为此做见证，但是为什么轮到我就好像还没有经历过神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够与神同在，或者说人怎么样才能够得着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我们只要清楚圣经的教导，你就明白。人跟神之间的间隔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对，因为人自己的罪，怎么样？所以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就分开。罪在神的眼里就好像我们眼里面的一粒沙子一样，我们眼睛里面容不得一粒沙子，神就是容不得一点罪，这个罪就成为人跟神之间关系的那个鸿沟，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所以你没办法经历神。今天怎么样？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顶替了我们的罪，剩下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你的信。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身上担到他自己的身上，这个罪已经，如果你愿意借着耶稣基督走的话，你已经可以到神的面前去，这个鸿沟是十字架把它沟通了，现在剩下的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信的问题。那意思就是还是有前提条件的咯，对我们来说如何才能有神的同在呢？ 对我们今天来说，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成就了，对你我来说就是一个信的问题。那老宋，你说了半天还是要信这灵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呢，我明天还要专门讲，但是今天呢我开个头，就是这个信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因为是合情合理的。合情在哪里？我们把老毛的东西借过来用用哈。他说什么？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怎么样，你必须亲口尝一尝，对不对？啊，我跟你讲半天，梨子是黄黄的，皮是薄薄的，里面水分很多，白肉是白的，是挺嫩的，挺甜的。这找个医生来又跟你讲什么维生素 C、维生素什么？哎，你不要讲了，我亲口尝一尝，我不就知道梨子的滋味了。今天在座的，你说，哎，老师，我来跟你讲啊，交朋友以后啊，你就跟我讲，哎呀，我从小我父母怎么怎么爱我。给我讲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也很感动，我也很相信，对不对？但是我有没有办法和你有一样的那种感受呢？有一样的你父母爱你的那种感受呢？不可能，除非我是你的兄弟，对不对？今天你说要，我说神是爱，你要经历神的爱，你除非变成神的儿女啊，还是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你不信，你不能跟神发生关系，你怎么能够经历他呢？神已经说了，所有的充分条件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神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神用我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出了这条的路，可以到他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父了。这条路神已经开了，而且是用他的生命摆上来给我们开通的，而且说这条路是唯一的。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要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的父。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方法，这就是神给我们开的路，或者说神是用他的生命给我们做的担保，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剩下就是一个信，这条路摆在你的面前，神不强迫你，你还是有你选择的自由。虽然神说这条路他用生命来担保，虽然神说这条路是唯一的路，但是你可以决定你选择还是不选择，对不对？所以这是合情合理。人如果不走这条路，怎么样？我们的罪依然成为我们跟神的阻隔，除非去掉这个罪，人又自己没有办法脱离自己的罪，那你还怎么办？神已经告诉你了，他为你准备了这条路了，出死入生的路，你愿意信还是不愿意信？你愿意走还是不愿意走？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呢，就是下面说的，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你愿意选择，你愿意走耶稣基督这条路，你就可以经历神，这就是福音。好，我的小结就是这最后这句话，神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无神或者说不可知，主要的因为是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阻隔，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到神那里去，除非神自己来找我们，除非你愿意按照神的方法接受神的启示，才能够认识神。好，我就停在这儿，谢谢大家。
下面呢是一些问题的解答。有人问，人是不是都有灵呢？我的看法，当然人有良心就有灵，有灵才会悟出神啊，神是公义的，神将来有审判啊等等。但是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把自己的灵赐给人，这个灵当然是非常活跃健康的，但当人犯罪以后，神就把人的灵啊降下来，在人的心里面就只剩下良心了。感谢神，正因为人有良心，才有了道德的根基，才使人类不会毁灭。灵性很低很不活跃，也是为了保护人不要去和邪灵来沟通，因为如果人没有圣灵的保护，人自己要去和邪灵沟通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当然这样人的良心就往往很软弱，因为得不到圣灵的滋养，所以良心很容易被找一些理由就瞒过去了。但人要知道，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将来见神的面，神是以人的良心来审判的。如果这个人老做违背良心的事，人的良心变得麻木不仁，甚至于变成黑良心，将来他要受神审判的时候，有他受的，他该倒霉受报应吃苦头了。所以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都要非常的看重良心啊！不要以为真的良心不值几个钱，这种说法是绝对的错误。第二问题问，科学与宗教到底有没有矛盾？我说科学与宗教属于两个领域，不是只是说有不同，有不同不一定要矛盾，这是辩证法当中一个夸大的讲法，说差别就是矛盾。就人的角度来看，科学主要研究的是物质世界，期望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宗教和艺术主要研究的是精神世界，期望提高人的精神生活水平；艺术着重于人的感官，宗教着重于人的心灵，所以应该是各有不同侧重，但又是彼此有一定的联系，相辅相成的。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超越了人的文明，因为它的本质是神来找人，是神的启示，是神来救人，所以它非常强调神是在人之上，神是源头，神是主宰，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爱神，是因为我们先得到了神的爱，才能将神的爱去分享给别人，是因为我们先得到了神的生命，才能够为神活出好的见证。神是绝对真理自己，所以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神的意念远超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远超过人的道理。换句话说，科学或者人的一切知识只是人对客观规律的一种认识，只是相对真理，这一切都受人的有限，而是有限的。所以基督信仰不是与科学矛盾，而是它在科学之上，是超越科学的。至于当人读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觉得有些地方与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有矛盾，我们只有第一凭信心来接受，知道神的话都是真理，照着去行必定蒙福。第二就是要知道，造成看上去有矛盾，不是因为人对圣经理解有问题，就是科学本身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随着人们对圣经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人们对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矛盾就会越来越少。这个矛盾在18、19世纪初科学主义泛滥的时候曾经达到过顶峰，但是随着神学科学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9世纪后叶 二十世纪就大大减少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科学家最感谢主的。我们坚信，如果圣经和科学都是真理的话，就不会矛盾。第三个问题是问，除了基督教可以救人，其他宗教是不是也可以呢？我看呢，可以提供两点。第一呢，就根本是在于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摆脱自己的罪，只有靠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使我们摆脱罪，才能够到神那里去。这是神的方法，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告诉我们唯一的方法。第二，其他宗教也去求神，但是只有基督耶稣才是真神，只有信靠真神才能真正得救。第四个问题问呢，为什么神不以善恶为标准，而要以信不信作为标准？我看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神不是不看重善恶，神说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刚才我也说了，实在神将来审判的时候很看重人的良心和人的行为。第二，但是圣经又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在圣洁神面前都是罪人，人只不过有大罪人小罪人的差别。所以人若不接受救恩，都要因为自己的罪而死。第三，信和不信在神眼中是一个极重要的一个尺度。耶稣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神是造物的主，人不信他背叛他，就好像不认自己的父母为父母。第二个原因，因为神是救赎的主，神摆上自己的生命来救我们，他又用生命来担保这条是唯一的出死入生的路。你还不信，那就只有你自己负责任了。神付出生命的代价来爱你，你都不信，不视为宝贵，实在罪过，对不对？第五个问题，我想大概也是很多我们初信主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常常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主得救之后还会不会失去这个救恩呢？我想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哈。前面我们说过了，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个恩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这个恩就是主耶稣他用自己的生命摆上来成就的，当然是一个完备的救恩。而且神自己用他的生命来担保，他应许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是一定能够实现的。神还常常举很多的例子，一百只羊丢了一只，他都要把它找回来，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还必须要知道，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还必须有我们的信。尽管我们是小信，这个信也是靠着神的大爱大能托住才能够坚持信到底。但不可否认，人有自己的选择，也就有了自己的责任。神从来不强迫我们做选择，强迫我们信。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神不强迫，在我们信主之后，神也没有收回人自己选择的权利。人自己选择，自己决定，就要为自己所做的负上责任。归根到底，还是信主的得永生，不信主的得不到永生，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引申出来另一个大家想问的问题，那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提法啊。这个提法也我一直呢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也作为看重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每逢看见有神重用的仆人来，我都要去问这个问题。发现呢，往往研究神学很重视基督教教义的这些神的仆人呢，多数都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呢，也有站在教会牧养第一线的往往是很多这样的牧者呢，他们不主张提这个口号。我自己呢，也曾经花过一段时间把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经文通通列在一起，又把不支持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经文呢又列在另外一边，发现呢都不在少数。于是呢我就把支持的经文称之为神的安慰，把不支持的经文呢称之为神的提醒。我想人得救之后在地上要行天国的道谈何容易，难免都会有起伏或者左右的摇摆。当人软弱跌倒的时候，神安慰的话语就使得人可以重建信心，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跟随主。但是当人的头脑发热，自以为是，好像功劳大大的，不能够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忘记了人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要走另一个极端的时候，神提醒的话语又叫他重新谦卑下来，顺服主，等候主。神这两方面的话语为的就是叫人不要偏离左右，真正的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我相信所谓全备的救恩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就是完备的救恩，要靠人不行，要完完全全靠着主来走到底。啊，有人问啊，这是第六个问题了啊，神到底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呢？我们都知道神是个灵，所以神是无形的。但是呢，神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当然是有形的。然后呢，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啊，后来呢40天向门徒向500个人显现，然后呢他升天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这圣灵当然又是无形的。那就是从无形到耶稣变成有形，然后变成圣灵又是无形的。那么至于在伊甸园的时候，神与亚当夏娃同在，和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神又与人永远同在，这是有形还是没有形的呢？圣经呢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这样的讲解，我也不敢随便说。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呢，人是一定是有形的啊。我想神呢，他是超越时空的，他既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和之后，在升天之前，耶稣还在地上和他的门徒和门徒同在，一起说话，一起吃饭，我们感觉好像他是有形的。但是当他出境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他又是超越的，又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真是可以知道神实在是超过我们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忘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啊来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啊，最后一个第七个问题，有人问了释迦牟尼是不是神啊。说实在的啊，我自己呢对佛教呢是没有研究啊，都是因为信了基督教以后，常常有人来问我关于佛教的事情，我也找些书来看看啊，这样才稍微明白一点。在我的心目当中呢，释迦牟尼呢不仅是一个伟人，而且他是一个圣人，因为他是身体力行的，他也是历史上一个很真实的人。但是他不是神，他自己也从来没有称自己是神，他死了也就死了，人们还把他的牙齿视为非常珍宝哈，人们拜他，把他当作神来拜，这是后面的人把他捧为神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释迦牟尼的教义呢啊，是要人放下欲，就是欲望的那个欲，认为放下欲呢人就可以脱离苦海了。我想呢起码啊，如果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心里面呢是可以得到一点解脱啊，这个方法呢也一定会有一定的果效。但是应该说这只是一种哲学，只是一种方法论。至于佛教可以到什么样的境界，是不是真的可以立地成佛，我想谈何容易啊！说到底人靠自己是不能够完全放下自己的欲望，更不能够靠自己脱离完全的罪啊，全部的罪。无论你逃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怎么样修身养性，也还是不行。所以啊，佛教到后来呢，人就知道啊，我们靠自己不行，一定要借助于神灵的帮助啊。这个菩萨灵就靠这个，那个菩萨灵就靠那个， 慢慢慢慢就出来了多神论。人到了庙里面一个个都要拜，对吧？生怕漏了一个，灵不灵都变成了第二位的，得罪了一个可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说实在的，就是因为人去找神，人找不到那个真神，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最后呢都是凭人自己主观的想象。所以佛教最后走上多神甚至于迷信也就不奇怪了啊，这是我一点点个人的很粗浅的看法。好，这卷磁带呢是我在这个99年这个11月26、27、28呢在Edmonton Alberta Canada 的跟这个国语敬信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和一些朋友们的这个分享的录音啊，下面呢我想呢就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亲人有一些的分享啊，如果你没有兴趣呢你就可以不用听了哈。十月一七一啊，你哋好，咁啊我借呢个机会呢都想再讲下我心里头嘅话就係收到你哋嘅电话啦，睇到你哋嘅信啦，我都知道十月一你哋呢都收到我嘅信，而且呢都好仔细睇过我嘅信，最后呢就话呢个呢係人各有志人各有志是这样的，就是容忍我的基督的信仰也是这样的开明的态度接纳说人各有志我是谢谢。那我在这里想再多说几句的意思呢，就是说人各有志，在我理解来说呢，就是人应该有自己选择和决定的这个权利人可以经过自己的思想然后自己做出决定来选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基督教信仰当然更是这样，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耶稣呢很爱一个少年的这个财主，很想让这个少年财主来跟随他，但是这个少年财主呢最后因为放不下自己的财产，所以他呢还是离开耶稣了，耶稣也没有再盯着他这个就是耶稣也是允许每个人自己来选择，这是毫无问题的。那我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各有志这样的一个理解，好像说我是选了地球物理你们是学生命科学，比如选微生物还是选什么这个呢是人各有志应该没有问题说实在的话呢现在我们就更加开明了我要将将读计算机，他要选会计也是人各有志，我当然也是乐意允许他自己做选择。那么像小俊这样他过去学计算机现在从商了你也是很容忍他允许他自己做选择，这都没有问题现在我觉得要谈的呢是有关生命的问题就是其他的选择不是那么重要，而关于生命的选择呢实在是太重要，而且在生命这个问题的选择上面呢，我们可以选择的范围实在是非常的窄，它不是一个 multiple 的 choice， 而是呢根本就是 yes no 只有两种可以选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实在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实在呢就是说，为什么到这个时光特别是你病重的时候，我特别就是心里面觉得不得不把我心里面的一些话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但是我总要把我自己的心里话呢来跟你们分享，最主要的话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选择。对肉体来说，说穿了我们就几乎就没有什么选择，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后都是死当然我们前面我也讲过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最终的结局不应该是死而应该是死而复活，但是从我们肉体来说不得不面对死，这个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今天我们来说生命的选择，应该来说首先是对我们灵魂得救的这个问题的选择，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以一个没有罪或者 这个罪被洁净了的一个灵魂去见神的面。我们靠自己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我们是啊，道德比别人的高尚，说实在的，我从小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崇拜你们，也是非常崇拜你们所选择的啊科学救国的这条路。但是为什么走到今天，我觉得不再愿意做这样的选择，不是说反对，而是说我愿意走另外一条选择的路呢？因为我更看重人的生命，而且也知道人的生命的质数对我们整个民族，对我们国家那个比科学不知道重要多少，所以我愿意选这个生命的路，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路。过去呢，我们都受了无神论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都认为人死如灯灭啊，想起来也是，其实好像也是蛮潇洒的哈，可以面对死，我们都没有什么惧怕，认为这个惧怕不惧怕都是一个样，反正都是要死，还不如那放开了什么也不想，就好像人死如灯灭一样，这样也很潇洒的可以面对人的死亡。但是呢，现在我自己到了国外，然后呢接触了基督教，然后呢这十年我又不断的读经，也不断的祷告，也能亲自经历过神，那我们才真的明白，哦，原来我们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神不愿意人人都因为我们自己的罪人人都死。神知道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虽然人有道德有高尚有不高尚啊，罪有大有小这些差别，但在神眼里人人都有罪，这个问题以至于人人都要死。神就是不忍心看到这么一个最后的结局，所以他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最后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有这么一个结局，所以他亲自来我们的世上，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要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看到他心里面是爱，他不愿意看见我们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罪都去死，他要让他的爱彰显出来，而且用他的生命来表明他实在是这样的爱我们。我说实在的，真是在神的这个爱的面前感动了。所以神当然是恨罪，所以罪就成为人和神之间的间隔，但是从神的心意来说，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人犯罪，他将来要审判，他将来要定罪要惩罚，他实在是不希望跟人发生一个关系是人去害怕神，他愿意的是让我们真的可以回到他的面前，认识到他是爱，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重新恢复彼此相爱的关系。我相信这个是整个基督信仰的那个核心。耶稣他自己也圣经也是这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自己亲自的来叩门，他亲自的来邀请我们，以至于甚至于都摆上他自己独生子的生命来爱我们。神的这种真诚，神对我们的这种尊重，实在是可以打动我们的心。他在门外就是那样的叩门，他没有硬推门进来，更没有踢门进来，他在等候让我们听到声音以后，由我们自己选择，我们愿意开门还是不愿意开门。神就是这样的尊重我们，而进来以后呢，他是要跟我们同席，就好像朋友一样继续的爱我们。实在看到神这样的真心，看到神的爱，实在我们要体会神的心，然后来做这样一个关于生命的选择，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头脑来想，或者是靠着我们的理性。理性不是没有用，但是当更重要的是要靠我们的信心。如果理性超过了信心呢，实在是会成为一种障碍。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实在是希望我自己的亲人 这一失不要失在关于选生命的选择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可以失在别的地方，千万不能选失在关于生命的选择上。好，谢谢。圣诞节很快就要来了，也就是说新的世纪就要开始了，但是这个世人面对新的世纪的时候，他们是到底是充满了希望还是充满了忧虑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我们信了基督以后，真的知道可以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得着我们在世界上真永远也没有办法得到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所以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来重新唱。